嗯，是一件非常败坏、非常无能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情，刚刚朱弟兄所讲，我很承认，就是主是奇妙，在我的身上，我常常思想主实在是奇妙。我们现在在讲道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在这个地方满心感谢你，让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可以亲近你，可以查考你的话，可以借助你的话开启我们心窍，打开我们的愚蒙。我们也在你面前觉得我们的心需要你的话来摸作，使我们软活，使我们顺服在你的话里头。我们没有力量，你的仆人更没有力量，是求主自己在这里施恩动工，使我们这个聚会不是听到人的声音，乃是听到你自己圣灵微小的声音。求主在这个聚会里面，不但是让我们坐在礼拜堂里，主啊，你吸引我们都到你的宝座面前，能看见这一位看不见的神，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求你自己施恩赐福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读一处圣经是很熟的，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读起，有一个巴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圣经就念到这里。这一篇圣经是主耶稣对于尼哥底母谈到的记录。尼哥底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是个法利赛人，意思说很有道德修养。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有政治的地位，他是一个年纪老的，所以是受人尊敬的长者。他又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是一个教师。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主耶稣在这里跟他谈到，就是主怎么样来带领一个知识分子来认识天国的事。我从这一个记录里头，我得到很多的帮助。我也愿意今天在座的 许多知识分子能够从主的帮助离哥弟母的讲道上得着帮助。我们从这里很清楚地看见这一个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科目真道的人，是一个对于人生真理要求答案的人。虽然按人看起来他已经有很好的成就，但是他自己明白他还是莫名其妙。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实在是让人觉得很稀奇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年纪老的尼哥底母，谈话的对象呢是个年轻的耶稣；一个是官，耶稣是打鱼的；一个是学者，一个是村夫，是生长在乡村里头没有读过书的。这个耶稣是个木匠，生长在木匠的家里。所以你就看见这两个人在人的眼光看起来怎么能够谈话？如果要谈话的话，应该是这位年轻的，这位木匠，这一位没有读过书的，这一个乡下人所谓来求问这个年老的有道德的老师有地位的。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完全颠倒，是尼哥底母来求问耶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是晚上来，也许是因为白天公务很忙，所以晚上来；也许是他怕难为情，有知识分子的骄傲，怕别人知道他怎么会去找耶稣，所以他晚上来。我们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他是来了。晚上到耶稣的面前来了，来求教于他。我个人十分相信，在他决定要去见耶稣的时候，他是经过了一些的挣扎的，他是有一点觉得为难的。但是为什么他要去呢？那是由于他实在他心灵的里面有许多的疑问，从他有生以来问过许多的人，寻找过许多的方法，读过了许多的书，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找到答案。在他的内心里头，他有苦闷，是别人不知道，别人只看见他是官，别人只看见他有一个道德的一个外表，别人看见他是在那里循循教训别人，别人看见他很幸福。但是谁知道在这一个知识分子的心里头有苦闷，只有他知道。我想我们许多人在这里是知识分子，许多人都很羡慕你。我想很多人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台湾的学生送你上飞机带着羡慕的眼光，你也很生气是吧？但是扪心自问，你有没有苦闷呢？你有没有觉得心灵的深处 有悲哀呢？田汉啊，中国的作家田汉，他说过知识分子的悲哀。他说：“杀人无力，求人难，千古伤心文化人。”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能够成功，一种杀人，动粗，还有一种呢，厚脸皮求人。”他说：“这文化人呢，有他的骄傲，是杀人无力，求人难呢，千古伤心文化人，总是受欺负。”毛泽东也认为知识分子算不得什么东西，他做了一个短诗，他说：“水边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知识分子，所以难怪的他不把知识分子看在眼里头，要改造他，啊，对付他，这知识分子的悲哀。可是我认为尼哥底母的悲哀不是这一方面求生存的悲哀，它是心灵人生问题的悲哀，是那个人生的大问题，他搞不清楚那个根本的问题，他要求答案。我想我们每一个稍有一点知识的人都愿意了解一下人生的究竟，因为一个人有了知识，他就知道他不是个动物，吃吃喝喝就算了。人与禽兽是不同的，人到底活着干什么？我们看古时候的另外一个知识分子，就是所罗门，他也有同样的感受。传道书，旧约的传道书，第一章，诗篇箴言以后的那本书叫做传道书，795面，谢谢。传道书第一章，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第二节：“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处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里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再看，为了时间关系，我们看后面15节：“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就念了这里。所罗门是个君王，所罗门是个空前的智慧人，所罗门享尽了人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所罗门受尽了一般人的羡慕，因为人所要有的最美好的他都得到。但是在他的传道书里面，他把他的悲哀，把他的苦闷讲了出来。什么悲哀？就是人生的问题他不能了解，他不了解到底人生是为了什么。所以他说：“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到底我这样忙，他的目的是什么？那个真实的价值在哪里？”他找不到答案。他又说：“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它里头有人生短暂的悲哀，好像很快的一代一代就过去了，使他觉得害怕。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你有看见小孩子过年呢、啊、和大人过年所说的话不一样？小孩子过年说，爸爸妈妈我又加了一岁啊，讲的时候笑嘻嘻的。慢慢大了以后呢，过年说，哎，又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所以小孩子过年呢是用加法来过的，大人过年呢是用减法的。说又过了一年，意思说离死又近了一天，又年又近了一年。所以到底这个人是加了是减呢？小孩子觉得这过年很长啊，哎呦还要等那么久。大人过年了，哎呀太快了，太快了，人生短促。所以我们在这里又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归回原形原道。江河渡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向何处。他感觉到人生的单调是一个无聊的循环，像万物一样南华北转，出去回来，从哪里去回到哪里，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旋转。我们岂不是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吃饭睡觉，睡觉吃饭，做工吃饭睡觉，或者是做太太做洗碗做饭，做饭洗碗，就是这样。哎呀无聊得很，这是不是在转圈圈，多么的单调。怎么能够在这单调的里头能够得出味道呢？他也有这个痛苦，他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哎呀，内心的深处好像一直有一个填不满的虚空，常常以为我有了这个我就满足了，我看了这个我就满足了，有了那个也不过如此，看了那个东西越看心里越难过，越空虚。很那个当回过来，哎呀我这一生没有算虚度了，你怎么样，来来更空虚，是不是？有好多说，哎呀叹气比在台湾叹的更多，眼泪流的台比台湾流的更多，好像这个人这几个洞洞啊，这个耳朵洞啊，这个嘴巴洞啊，这个心里洞，这填不满，填不满。本来以为这个就可以，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呢，好像内心造出一个更大的要求，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把我填满，什么东西能够让我有一个幸福感，什么东西让我里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满足。所有们什么东西都填进去了还填不满，他苦闷。他又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虽然他有地位，虽然他有聪明，虽然他有钱财，虽然他有世上一切人所羡慕的东西，他发现他对于人类社会种种弯曲的事、不合理的事、痛苦的事无能为力。不错，他有学问，但是一碰到这个时代的那个邪恶的败坏的潮流，他简直是无能为力。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内心里头很大的痛苦。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愿望，能够在这个小小人类的居住的这个地球上起点作用，但是起不了作用。我们小学的时候做作文，我的志愿，各个志愿都是了不起的。有的小孩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很有责。有的小孩子写下来说，我长大了啊，要改造世界，造福人群，都是雄心大志。到最后呢，世界改造他，不是他改造世界，造福人群，不害人群就算好，最多做到一个独善其身，算是不错。什么样子叫改造世界，造福人群？前世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受洗了，他说我从前的志向就是要改造世界，他最后他发现第一个要改造的就是他自己。他要晓得他不行啊，他自己都没有改造好，他怎么改造世界？自己的问题重重，他怎么有办法能够在这个世幻世界里头起一点好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古代的知识分子，所罗门也好，尼哥底母也好，当他们真的把他们内心灵魂的真相看清楚的时候，诚诚实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他实在觉得他有痛苦，他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他要求帮助的，到哪里去求帮助？哪个能给他帮助？尼哥底母失望，所罗门也失望。我们感谢主，他们最后都从主那里找到了答案。所以所罗门想传道书，写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劝那一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人说，你们当趁着年幼，就是你们衰败的日子未曾临到之前，纪念造你的主。所罗门的发现，他的失败是什么呢？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把主放在一边，他的眼睛就放在日光之下，不要神，不想神，就是所谓注意现实，注意眼前，注意肉体，没有注意到造他的主日光上面的神，造成了他一生的痛苦，造成了他生命的浪费。所以他忏悔，他难过，他用一个失败者的心情劝告后世的人，年轻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当趁着有机会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尼哥底母也是如此，他不认为自己机会过去，还要求答案，从人找不着了，他来找这个拉撒勒人耶稣问道，求道，求助。我们看见主耶稣跟他怎么讲道，主耶稣指出他的缺点，就是知识分子的缺点。知识分子所以不认识神，是由于他本身有许许多多的拦阻。尼哥底母的拦阻是什么呢？第一，我们看见他称呼耶稣基督，他求问耶稣基督的态度，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拉比的意思就是先生，师傅的意思就是老师。 所以从这个话你就可以知道，他要求耶稣教他到底要做些什么，到底要学些什么。这个就是他认为他需要去做的事。他以为对待神的事是要凭着自己去学，凭着自己去做。可是主对他怎么说呢？主说，不要你学，不要你做，你必须重生。这个是很多知识分子所不能理会，也是不愿意接受的。知识分子我们知道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一向靠自己，一向凭自己。我为什么会成为知识分子？因为我从小努力读书啊，从台湾来的都知道，我所以能够读上中学啊，都不是马马虎虎的，都不是随随便便的，死读书，不死书，是不是？我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地位，是我不断的努力，我不努力，有今天我到这个地位。那现在我怎么样子认识神呢？我到底要做什么呢？还是凭自己？我要学什么？我还需要做什么？我，主耶稣说，不要你做什么，你什么都不能做，你要重生，新生命。这个尼哥底母真受不了，怎么我一向努力，一向不要我做，那怎么行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讲起来是相当严重。基督教了解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国的规矩。你如果要亲近神，你要进神的国，不是你自己定的规矩，你要看神定的规矩怎么样。神说你要进神的国，规矩重生。尼哥底说，哎，我的规矩不是重生，我的规矩你要我做什么？天国神的国不是你做主，是神做主。你到美国来，你说我要大摇大摆来，你说我够资格来，美国不行，美国的规矩是这样，你要合这个规矩你就来，不合这个规矩你就不能来。你说不行，我是中国大有名名的，怎么我不能来？不能来就是不能来，这是我的规矩。神的规矩是什么？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他的规矩。难道你能够推翻神的规矩吗？我能够推翻神的规矩吗？我们连地上国的规矩我们都不能够改变，我们怎么能够改变神国的规矩？有好多人说，哎，我想将来上帝总会大发慈悲，把我放进天堂去。你想，不过是你想，不是神想。于是，我想我一辈子虽然没有做什么大好事嘛，也不是个大坏人，天父啊，上帝啊，总会大发慈悲啊，让我天堂的门口啊站一脚。这是你想，这是神想。有人说，我是啊在教会里头长大，我是啊牧师的孩子，我是教会长老的儿子，我可以进去。这是你想，神的规矩不是这样。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要重生最起码。为什么神不要人凭自己呢？因为人根本没有方法凭自己。如果我们认识自己，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方法凭自己。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凭什么自己呢？坏到极处了还有什么办法呢？所以非需要换个生命。人常常在那里自己叹息，像保罗一样， 我真是苦啊，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是你看见这个里头有问题，怎么能够凭自己呢？凭自己是地上国家的标准，做人的这个人道就叫你凭自己，但是凭神那是神道，神的标准。人已经是被罪恶完全腐蚀了，所以神怜悯我们，不要我们凭自己，让我们来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讲起来的确是很难接受的。我们都有一个自尊心，我们都有一个骄傲感，怎么现在我不行，我还要靠上帝？怎么我这个人能够像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一样祷告，耶稣啊，我是个罪人，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在我们波士顿教会有个弟兄就长久不得救，他就这问题搞不通。我说你要信耶稣，是要信啊，这个有没有道理？有道理。我说那么你要悔改，承认你是个罪人，求耶稣做你的救主。他说我也要这样求啊。我说怎么，你还有什么别的方求啊？他说我要像那些没有学问的人一样求啊。我说当然了，你以为你有学问了、啊、比你学问大的多的是了，你的学问在上帝面前上了什么东西啊？神看你不是学问的金钱的，神看你是人呢、啊、是个人呢、啊、是一个里头有问题的人呢、啊、像那个没有学问的人一样有问题的。哎呀，怎么样他不能求？哎呀，太屈辱他了，真是好像毛泽东所说的嘴尖皮厚。这是这样讲、啊、很会辩论，很会骂人，就是这个面皮放不下来，面皮放不下。知识分子的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尼哥底母在这里说，人已经老了，如何才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第九节，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些事呢？你看见他不但是凭自己，他也在那里凭自己的头脑，凭自己的聪明要来解释，要来了解神的道理。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危险、啊、他绊倒在天国门外的一个绊脚石。我们都知道知识分子的头特别大，是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是那个外表讲，我的意思说是头脑特别发达，要不然哪会装下那么多学问呢？要不然哪会了解这么多的这个科学知识呢？知识分子一贯用的不是他的手，不是他的脚，是用他的头，坐在那里想，睡在那里想啊，到处都是想，用那头。所以他认为了解一切事情的方法就是这个头。很多知识人认为我是信神，有一个宇宙的主宰，但是我没有办法了解他，因为我想不通，想不通。如果你给我证明，如果你用这个试验的方法给我试验出来，科学方法，我就能接受了。好多就绊倒在这个上头。其实一个人他怎么能够把神能够了解清楚？科学方法是了解一切东西的唯一方法吗？连有形有体的东西，有的时候科学方法都是无能为力，何况是那位创造宇宙充满万有的大主宰。有一个人讲得很好，他说我们研究青蛙方法很简单，把它宰了，把它的皮扒了，来把它腿多长头多大
肚子有什么东西啊，把它记载下来。但是您了解一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你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你不能够说，哎，为什么你这么聪明，量量你的头多大，你的眼睛距离有多少，哈啊，这就解释你的聪明吗？我们常以为大头一定聪明，不，我看很多头很小的也很聪明，这难以解释。你不能够用这个好像那种试验的方法啊，那个有那种简单的一种方法就能够了解。我们怎么能够要求用试验式的方法，啊，用这种啊这所谓啊科学的方法去了解这位无限无量的神呢？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你把神到底看作什么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到底看成什么东西？我们感谢主，神借着圣经，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他也借着圣经，他也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自己是个什么真相启示给我们。所以这是天道，神的启示，人自己的启示。很可惜的，神不，人不愿意认识神，人也不愿意面对自己。在古埃及有一个法老王，奇丑无比，丑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呢，没有镜子，所以他只能看见别人，不能看见自己。看见这个很好看，那个不大好看，他就不晓得自己长得好看不好看。他是王，所以他就常常问他的臣仆：“我好看不好看？”因为他是王，谁敢说他不好看呢？谁敢说，哎，你奇丑无比，那个头就那不行了？你只顾说，哎，法老，你好看。是不是好看？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看。后来啊，有人说发明了镜子，铜镜可以照出自己的像。这个法老快跟我去拿一个镜子来，我要看看我自己。大家把镜子给他一看，那些大官都在那看，一看那镜子啊，气得不得了，我怎么这么难看？你们说的好看，不说老实话，一个是个杀头，把那些说的好看的杀头了。杀的怎么样呢？把镜子啪摔摔，我也不要看镜子。说一方面认识自己的真相，恼羞成怒；再一方面呢，不面对现实，不要看自己了。哎呀，我太丑，不能再看。为什么许多人不愿意读圣经呢？攻击圣经呢？为什么愿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呢？因为圣经把人的真相照出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圣经把人的真相讲出来了，我们是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个罪人。我们要想亲近神，我们自己无能为力，需要谦卑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上帝的救法，接受上帝的预备，就这么简单。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人不承认有罪，人总要靠自己，凭自己去亲近神。保罗说，这个就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很多人讨厌十字架，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二节。为什么讨厌？因为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完全抹杀我，完全藐视我，完全贬低我的价值，讨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就是愚拙，胡说八道，愚拙。 但是保罗下面一句话说，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哎呀，当我们谦卑下来看见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来看见实在是神的大能，爱的大能，公义的大能，拯救的大能，把我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去。那么主耶稣指出了尼哥底母的错误，接着主耶稣就告诉他怎么能够重生，知识分子的出路，知识问题解决的方法，重生怎么重生。我盼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没有信主的朋友要把这个话听进去，怎么重生？尼哥底母怎么能有这些事呢？就说很简单，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怎么重生呢？不是你搞得通的问题，不是你研究的问题，是你怎么样子借着水和圣灵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水是什么？水如果我们参看以弗所书，就晓得是神的道，圣经的救恩的道理。圣经救恩的道理是什么？就是指明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我们亲近神唯一的道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去。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接受这个道理，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灵就做工，圣灵就把神的生命放在你的心中。我们来看看约翰啊，《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解释怎么样水和圣灵重生人的一个很好说明。《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看圣灵怎么能做工呢？就是接受主的道，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意思就是说，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承认他在上面死是为你的罪死，承认这个事实，接受这个道理，改变你对耶稣的态度，圣灵就做工，生命就进入里头。哎呀，这个尼哥底母还搞不清楚，他怎么能够呢？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呢？他也是老知识分子的一套，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怎么回事？这个生命怎么进来的呢？主耶稣说，这是个奥秘，这是个奥秘，是你所不能了解。风随着艺术吹，你听见风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这个是神的工作，你只要做到我吩咐你所做，那个生命怎么成功的，这个不是人所能够做的，这是我所要做的。的确，我们不必要担心我们怎么要有生命，没有一个人他生下来以前他跟他的爸爸妈妈商量好，说我生下来要做男孩子，不要做女孩子。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生下来啊是1月1号生，那是最好记，那不是你的事，那是神的事。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神迹，都是神的工作，这
样的重生的生命，不是你所能够担心的事，不是你能够加什么的事，那是神的事。奥秘，基督教的道理奇妙就在这个地方。
我看见许多人没有信主的以前问题重重，但是他信主真的谦卑了，接受主了啊，他不能够解释，但是他能够说他的生命有了不同了，有了改变。怎么回事呢？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没有什么人能够知道，但是这是事实。
所以求主让我们把我们该尽的责任尽到，老老实实的把神的道接受过来，谦卑的接受过来，
神就会做他生命的工作在你的心中。那天到底尼哥底母有没有信呢？那天尼哥底母听了这番话，他有没有去做呢？好像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看不出他的线索，但是我们实在可以看第七章，还有后面啊第一章啊十九章，我们就看见尼哥底母他照样去做。他不动，他的确照着主的话去行，结果他就重生，他就得救，他就做了主的门徒。他把他知识分子的那一个骄傲放下，他把他知识分子那个头脑的那一个重视头脑的态度放下，谦谦卑卑的接受主，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接受主，他就得着了生命。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请大家来看所罗门也是同样的一个劝告，请看传道书第十二章，传道书第十二章805页，谢谢。旧约805页，谢谢。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罚站，有力的缺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缺了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杂猛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裙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忍归于地，灵忍归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在这个地方所罗门提出了劝告，就是在你年幼的时候，心身还没有完全衰败的时候，赶快接受主的话。他说不要等啊，不要等，不要等到年纪了。那下面这一段话把一个老年人的悲哀，把一个老年人怎么样子没有力量接受主，没有力量对付世上任何的势力的一种痛苦形象，用很生动的话表明出来。他说不要等到日头月亮，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这话什么意思？一个年老的人，白天当作黑夜，黑夜当作白天。老年人不大会睡觉， 但是老年人也常常会睡觉，坐下就打盹，你说他睡着了他又不像睡着，你说他不像睡着了他也像睡着，所以这是搞不清楚，光明月亮是搞不清楚。下面说看守房屋的罚站，看守房屋是什么？两只手，两只手是看守我们房屋的，保护房屋的。老年人那个手啊，罚站，看守房屋的罚站啊。这个有力的缺身，全身最有力，两条腿，两条腿支持不住走路的发抖，嗯，做推磨的稀少，牙齿掉光光的，推磨推不动。从窗户往外看的昏暗，眼睛啊，老光眼、近视眼或者什么眼啊，看这个看不清楚。街门关闭，耳朵也聋了，听不清。推磨的响声微小，因为没有牙，吃东西没有声音。我看见老年人吃饭不会有声音，咬蚕豆咬不动的，咬什么都咬不动，所以没有什么声音啊。那么去了一觉就起来，非常惊醒，所以早上一早就起来，一点声音就醒过来。唱歌的女子也悲哀，也衰微，天天就是叹息，天天就是回顾，天天就是后悔。高处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看见楼梯，哎呀我怎么上得去，看见山坡，哎呀我真是走不动啊。嗯，杂梦成为重担，一点东西拿不动。人所愿的也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天天所听到的，这个死了那个死了，这个死了那个死了，老朋友死掉了啊，这个老同学死掉了，天天听到这死亡的消息，一念折断，脊椎骨也弯掉，筋贯破裂，头常常痛。平子在全旁损坏，那个心灵都迟钝，水轮在井口破烂，精神完全衰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虽然可以重生，这样情形之下虽然他可以说是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大好的时间都过去，心灵已经老了，心灵已经刚硬，做人的态度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所以我巴不得所我们所说的这些话临到我们，我相信在我们中间许多人在那等，我要信耶稣，但是现在还早，要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快进棺材再信吧。很多人到了快进棺材要信都信不来，为啥？对万事万念都虚空，信都不知道怎么信，祷告也不会祷告。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心灵身体到了这个地步，虽然我们年龄也不同，但是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做礼拜，表明内心还是有反应的，内心还是有科目的，好像那尼哥底母一样，年纪虽然大，年纪虽然已经长成，但是还是有追求。神今天还在这里等待，还在这里劝告，盼望你得做一个新生命。求主让我们效法尼哥底母，低头祷告。